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三人谷电台，我是赵，
我是张老四，
哈哈，这里又是阿坤。
你他妈的，你能不能别老在这刷存在感？我操！
不是，
你就我是阿坤就完了。
我叫我这就没什么分量。我
代班主持，
找一找，找一找。
大家也发现了，阿坤好像不知道怎么就融入了我们的主播团队。我操！
是是是是是是。
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啊，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发言权啊，
比较陌生。
但是为什么聊这事儿呢？因为我们一位尊敬的老师啊，在最近有一个好事儿，有一喜事儿。这喜事是什么呢？咱就别来接这个底了，让老师自个儿接这底吧。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请。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哎，我应该怎么说我自己是谁？
你随便你起个名，
起个艺名
，AK。
对我是这个，这大家都叫我杨老师就行了。
对，杨老师就行。
杨老师，
是是是。
是他的小红书叫我杨老师，
对，可以关注一下啊，看能不能涨个俩仨粉丝。
那骂我呢？骂我们电台没有？
得涨三四个，
没到时候我给你们也引引流。
为什么今儿请杨老师来呢？因为杨老师最近，哎呀，喜得贵子贵女不知道，但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啊，
对
啊，我们都看到眼里，
是是是，
疼在心里
啊，疼在心里。从我们认识杨老师没多久开始啊，杨老师就断绝了和我们的一些这个
社交活动，
嗯，
是是是，
因为他立志要为祖国的下一代，啊，
酒桌社交是没有了，
对，但是呢，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啊，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结果
这个过程，我觉得
有点漫长，
特别适合来咱们这儿聊一下。
哎，
所以我请杨老师可以先分享一下自己从这个开始准备这事儿到啊最后这事儿成了的这个一个经历。
直白点说，就是备孕嘛，备孕，然后怀了一小孩儿啊，然后目前这孩子是6个多月，快7个月了。啊，然后但是其实怀着孩子的过程其实花费了一定时间，
嗯，
啊，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主要跟几位这聊聊这备孕的事儿，
嗯，
就也不知道大家未来能不能用得上，就是分享一点这个
对，
我们未来得用避孕的事儿。
不是，嗯，对，反正就是按我的反向操作可能就是能达到你们的目标，嗯，啊，
反向操作就是
把你的活性搞下去。
对，然后对，我先这么着看一下，就是我手机上其实有一个，之前在决定开始备孕的时候，有开过一个倒计时，不是记录，
倒计时9
啊，记录啊，所以我就看的是这，估计你们能看，就是2022年6月9号啊，然后从这天开始呢，我是就是彻底决定认真的开始备孕，然后从这天开始就一滴酒都没有喝过啊，然后到我怀上孩子，然后之后呢，其实也大概过了3-4个月吧。就确定是进入到一个稳定状态了，
就相当于基本等于一年，嗯，然后就中了。
有一个数，就是我这个是当时记录到这数字是438天，
哦，
啊，戒酒438天，然后开始复喝的，啊，
一年多，
一年零四个月吧，三四个月。
期间没有任何一点点动摇吗？绝对不喝，
没有，就是绝对不喝
啊，是。
对，放炒菜放料酒都谨慎。
哦，我操，这么重要。我觉得咱从头开始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从一开始产生要想要一孩子这想法，就是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
嗯，
突然想要一孩子了，要准备要备孕了，做一些研究之类的事儿。
嗯，因为我
看到国家生育率，心里面有点
对对对，着急，
国家发愁，
太着急了。最开始决定这事儿大概就是在2022年开始嘛，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还不是很乖，就是隔三差五还会想喝点酒，因为我之前就是特别爱喝酒，
啊，
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吃顿饭就得来一二两白酒那种状态，
天天喝白的。
对，然后临睡前还得再周一口威士忌，就基本上这种状态。然后反正当时我媳妇也挺生气，然后后来就是
生气了。
然后也为什么是2022年6月9号？当时也正好疫情期间，然后完了，稍微松动了一下，然后就参加了一局，那天就喝大了，喝大结果回去就媳妇就给我训了一顿，然后那天就开始决定
臭骂。
对对对，真是一顿臭骂。我这从那之后就 决定说这个认真的好好开始备孕，
是训老师了啊！
主要还那天真的喝恶心了，
实在喝太多了。
那天真是喝恶心，那天还有一瓶，就是今儿本来想给你们拿的，有一个六十多度的白酒，然后那个还喝了好多，然后还喝了那什么五十多度的，反正那天
是他是疫情的时候备多了，那消毒用的，
进嘴了。
而这事儿其实他有一个观念上的变化，就其实我之前有大概研究过啊，就是说好像从医学角度来说，其实男性好像不用戒酒那么长时间，
是
可能你可能一个月，差不多你戒酒一个月，其实你的那个
就代谢完了，
已经代谢完了，
就是在精子上面的那些，
对对对，就精子嘛，
对，
这个可能女性要准备怀小孩的话，她可能需要戒酒更长时间，
嗯
啊，因为她那个什么卵泡啊，她那个代谢周期会更长。
嫂子是一口不喝是吧？
对，他之前就是整点红的，然后但他也就是更多是一个、
意思意思，
对对，意思意思，
消遣
一下，
对，
品鉴
啊。然后而且我专门还咨询过我在妇产科的同学、就我问他这个精子的受多长时间的影响啊，对，所以之前还有点侥幸，但那次喝大了之后就是被训了一顿，然后我就决定说就老老实实，
人还是贱了、
不骂不老实，
你得骂一顿。
对，而且这事儿就感觉其实跟科学的说他多长时间受的影响没关系，他更多
是
让
态度问题，
让你媳妇儿得安心、因为这个事儿会
对心理情况也受影响，
对对，毕竟这孩子是怀他肚子里，所以他会承担、如果有问题他会承担风险，所以这个是、就从咱们这个做男人的角度来说还得注意这个事儿、
哇、
so sweet，
学着点
男淫，
男淫纯爷们儿，
纯
男
淫，对，然后反正从那个开始戒酒之后，就感觉像给自己一小挑战似的、就我想看看我到底能这个戒多长时间，
也难受吧。
最开始会有点、因为原来确实爱喝、主要因为就喝着玩，其实就是那个什么，然后可能最开始三四个月会馋，但其实过了这段时间其实就确实没那个想法了。
这还是一个瘾，其实还是有点瘾，多少、
对，会有瘾、
那就一开始就是咱说备孕之前就是为什么突然想要一孩子了呢？因为您也比较年轻。
其实我还好，我今年也马上32了、然后这也算还可以吧，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里从同学里边我算中不溜吧，要孩子时间算中不溜。就基本上感觉也到这一步，因为我结婚也是有两三年了吧，感觉也快到这个时候。
我看到我有个初中同学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女孩，她是毕业没多久毕业没多久就结婚了，最近刚看她朋友圈肚子大了。我突然就种觉得我是不是，
其实
她是属于前面的，就她可能就是在杨老师就对比一下吧，可能还也有差不多的同学，
是
的，非常早就
有，刚大学毕业就基本上就准备开始弄这个了，弄这事儿了。
因为我了解了，我今天还去了解了一下，说男性说就是备孕怀孕这个事儿，他最佳年龄是30到35岁，然后女孩呢是23到29岁。
哦，女孩23就该生了、
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这23到29是女孩这黄金年龄，
是科学的角度说，是吧？
对，所以说你要说真按科学这角度来说，还真得赶早点，因为现在一般不都是年龄都差不多嘛，对吧？你得赶在你开始的时候，人家那个马上完事儿的那个黄金年龄，可能是从科学角度来说，
对，这个我其实还可以稍微补充一信息，但他是越过了怀的这个过程，就直接聊到生的过程，
对，
就是他啊，不是，就备的过程，他掉到了怀的过程，就是你超过30岁的女性，基本上就算高龄产妇了，所以他医院在检验你的风险的时候，他就会把你算一个更高的风险层级
啊，
就是咱们有一个就是检查叫唐筛。就是筛唐氏儿童，那个东西它其实，当然现在有更高科技的水平来替代这个检查，但其实大部分的公立医院还在这么做。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数学模型，它会其中会基于你的基因检测，然后基于你的血液的检测，同时在匹配你这个女性的年龄，它会来评估这个风险。所以如果你岁数更大的话，它会认为你这个唐氏的风险是更高的
但那个东西一看就挺吓人的，其实
是啊，
对不
对？
就
怀孕这事，
只要看上心里就有坎儿。
对呀、
对，
害怕。
我是看过一个节目，是华大基因的那个总裁，他说过，就是男性其实应该是早一点要孩子，但是这个是也是从他的科学和基因的角度层面说的是，因为你男性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习惯。你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你不好习惯会越来越多，它会记录在你的基因里面。就比如说你是，你还没有喝酒，你还没有抽烟的时候，生出来孩子他是不带这个喝酒和抽烟的基因， 但你未来还有些什么熬夜呀、喝酒啊、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夹在一起的话，你的这个基因它可能会更加的就是
乱。
按他们那角度说，就是可能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
就脏了。
嗯，啊、嗯。那您这个就是刚聊的，就是从觉得自己这个阶段差不多到了，然后想要孩子。那但就打心眼里是想要孩子吗？想当爹吗？
这个是愿意的。就是我咳咳就是还比较喜欢小孩儿。所以我也挺喜欢，因为我喜欢看那个就是一些那种综艺节目，就比如带孩子那些、爸爸去哪儿什么这些、所以我自己也想象有一个孩子这种状态。
那还挺好的。那现在他妈的能问到一个说我还挺喜欢小孩的，他妈
太
难了，
太难了，
太
难了。
我不生孩子，我不生孩子，
我不生孩子，是。
要不就是喜欢小孩，但我不想生我自己的。
对，
他可以玩别人，
玩朋友家
的，我生不了这个。
对，然后主要我也想培养一个，就是以后能随叫随到跟我打球的人。
嗨、
找一球搭了
啊，靠自己生。你看人
还没生出来，就已经那个给下了一些死规矩。我操，
对对对，
一定要练网球。
是想好了这事儿已经。
那从那个咱们那就到了一个备孕的阶段。其实刚聊就是说备孕啊，戒了酒不喝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其实这之前我还想再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就对于普遍的人来说，他决定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其实需要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孕检。
嗯，
这个孕检其实就是查男生女生的血，同时查男生的精子活力。然后检验的地方有很多，你可以去私立检，你也可以去公立医院检。然后我当时选的是朝阳，我具体哪医院我有点忘了啊，但当时在那边检。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就是因为公立医院大家也明白嘛，医疗条件相对来说普通一点啊，所以其实像有一个环节我刚才说到，就是得检验精子嘛，那它需要一个采精的过程。
对
啊，这个我印象中啊，应该是我是在2022年前后那个冬天去去检查这个孕检的。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那个医院它没有一个让你去采精的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它当
舒服
对，所以它让
它得劲儿。
什么地儿？它是什么地儿呢？就是它是让你去一个，就是他说你去那个什么哪楼那厕所，
厕所
那儿安静，对对对，
安静，
厕所弄
就那屋那厕所里全都是每个隔间都
不
说话，
对呀，那就好像就两个包间啊，然后
记得自个儿戴耳机看，就看手机就打开了，
对对对对对，就找到你喜爱的节目
啊，
哎，这个我也很有经验，我也去采过精。
你是怎么
我也采过精，我当时是想这个为祖国做点贡献，我想捐献一下。
你想挣钱去、
是也想挣点钱。
所以后来捐了吗？
捐了。我去的时候呢，我是在北医三院，他有这个人类精子库，反正在那儿。但人家那个环境就比较好，把我拉进了一个小房间里，有一电视，墙上还贴了一点小海报啊、一些姑娘们不怎么穿衣服那种海报，但我肯定用不了那个呀，也拿手机翻点节目看。然后很快就取出来了，
然后还是海报劲儿大，
跟前面还是标
效率特别高。然后放旁边有一个小窗口，那窗口呢它都是匿名的，嘚儿一打开放进去，嘚儿一关你就走，别的事儿就别管了，你就走。过几天给你发短信，说您这镜子可捐不了啊，
是吗？
活力不行啊，我就没捐成。
哦，
他们这种捐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就是可能就得要人中龙凤，就得是运动员的，人里面的运动员。
人家说是什么呢？说你这个捐精前至少是3天，你得禁欲。
对对对。
但我打飞机了，当时我实在没憋住，我操，憋
3天你都憋不住。
而且他是这样，就是时间短了不行，你时间太长也不行
啊。对，它就下降
了。比如你到7天的话，那又有点萎靡了，
有点沉了，
都黄了，
沉了。
啊，
就是卡那个3-4天那时间是最好的
啊。
那是，但我就当时就没成。
是，他是说让你一次之后开始记三天。
对的，对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俩到时候可以去试试，看你们这精子活力行不行啊？
我觉得。
所以你当时要捐成的话，弄不好现在已经有一个
有孩子了。我当时觉得这事儿特别酷。捐完了，我这世界上我就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不是，没有那么，你看他那精子库，就是其实利用率是很低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等用上你那个可能
啊得排队。
是不是？
对，也是，就是什么人会去需要用精子库来
就是那
就是比如说我不结婚但我得要孩子一姑娘、
还有那种怀不上的
可以
人工受孕的那种，
可以啊，现在孩子生下来你不用结婚也可以上户口，
对
我知道可以不用上、但就是可以我自己选择我是用精子库里的，
这个是
可以、可以，
他会匹配你的信息吗？比如他知道你这身高然后学历然后学电影的，他知道你这些
不知道、就是这个精子库的人知道，但是选的时候都是盲选的、
开盲盒，我
开盲盒，
这盲盒大，
反正到这里面的一定是合格的精子、但是派给你的是谁的你不知道啊，
到时候生下一小黑孩，
我也永远不知道谁拿走了我的精子、他也永远不知道
谁，如果真是他那真是个小黑孩，
对呀、他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精子，反正
而且当时其实我捡了两次
啊、
他又为了两个项目，他有一个项目就是他检验你的数量、活力啊，他就会给你一个详细的报告，比如说你这个里头有多少是残缺的、有多少是没有向前的动力的，他会给你这样一个报告。
不想当人的有一些。
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检验，然后另外一个检验就是他还有一个检那个专业名词我忘了叫什么，叫什么 DNF 还是就他叫什么精子碎片率？
地下城与勇士
是 DNF， 我知道
可能不是吧，反正他中文的
二 D 平面游戏，
中文的就是说叫精子碎片率
啊，
碎片率。
对对，就他其实意思，如果你那个东西越高的话，你可能怀的越难。对，然后当时我也有问过我这个搞学医的同学、然后他说这个东西他可能也会没有那么准，但是医院会拿来说一些事情
参考，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也会触发一些这个医疗行为吧
那
所以我在那个寒冷的透着冬天冷风的卫生间的包间弄了两次
一次就要来两次，
对对对，因为它是分两个部门检验，一个是在医院检，一个是送出去那
种对，不能
检连着来两回，
不是，是你这三天过、你再弄几天、
我就说我以为
你连着弄两
天，两回太他妈狠了，
太累了，
那没必要连着两回嘛，分开两个其实也行了对吧？但他就是要求，
对
所以
分两份不行吗？
在那么一个空间里面，
那视频率太低了，
取精的过程一定不是赶紧出来，怎么还不出来？
不太愉快，
所以后来有人在跟我聊这事儿，我都推荐他们去私立。的去做这个孕检
有一事特别多，就是他们讲那个，就是有一些私立医院，他们里面播放那些影片，就可能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合法能看到这些片子的地方
并且是一个非常崇高的，
对，就唯一能看的合法的，就有备案的，所以说一般都比较老
而且可能都无码的那种
胶片，
对，
没有码，
胶片是没有拿胶片拍那个的、
就是、
老泥头，
因为是胶片得分上下级，它可能中间还有个换袋子过程，还得歇一会儿，
估计熬不过一盘袋了，
就倒袋那会儿就够我用了。
所以广大的男性同志们要想自己在做检查的时候啊，
是
这个别太丢人啊，提前几天别老那什么，
就拿那数据说还挺忐忑的，就跟你跑一百米似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心情，就是你得证明自己，就是
我行，
我是男银，
我也有感同身受，当那个短信说我不行的时候发过来的时候，天都塌了，我不行，
那还有谁行？
那还有谁行？
都
是我最行了。
老赵家我最行了，
老赵家从来没有不行了那咱往后聊，就是因为杨老师这个备孕时间比较长，
对，
这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事，
太神秘了，
怎么这么长的？
我中间还再补充一点，
能，
就是咱们再赋予一点女性视角，
哎，
是对，
好，
咱毕竟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节目嘛，
对，
是
啊，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刚才说了我在孕检的过程，那其实我媳妇儿她那个过程也不太舒适，在公立医院，因为。冬天嘛，然后我记得他穿一个红色羽绒服，当时，然后他在一个大厅，其实有穿堂风那种地方，还有抽血。抽血的话，我记得他在那儿抽了大概十几管血。
哎呦，
抽贫血。
对，就是，而且其实包括到现在他怀孕的过程，其实经常要去医院抽血，所以整个过程其实对于女性她还是挺不舒适的，我觉得
是是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我们还是应该多那什么一点，
就姑娘们说一声，姑娘们要跟你生一孩子，人家下多大决心啊！我操，
那真的
真的
是不是？
嗯，
然后大家就更不敢生了，哎，抽好多血，要我不敢。
那谁要真想生的话，那确实是我操豪杰了，
豪杰。
就我这事儿我都不怕了，我还怕啥呀？
对。
然后你刚说下面要聊啥来着？
就是聊聊这个为什么时间会这么长
啊？
这个事儿之前是一个禁忌话题，不敢问杨老师重不重，
也不太礼貌。这事儿你外人
对，其实就是你按我戒酒的日子算吧，我戒的是一年零三四个月，所以其实当时我是 借到大概2022年9月份，也就是我借了3个月之后，我开始就说准备怀，
嗯
啊、其实是，所以我相当于操作了一年时间，
对，所以就前期的准备其实也挺长的，
嗯，
并不是整个时间是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前期准备就很长，
嗯，
对，所以而且算上最后能喝酒的这个事，还得有一个余量，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8-9个月吧，
啊，
8-9个月的时间。这算不算长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大家有时候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感觉怀孕一怀就能怀上，但是后来发现不是，
还挺难的，是吧？
对，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咱以后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带了？
那不是，你次数多呀。
你再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我已经这个碎片太碎了，可能碎到你可以
没有完整的，
我可以不带了。
对，碎到
我就是24小时紧急避孕本人。
就看那个，就精子没有往前游那个欲望，你全都没有，
出来是
全在这躺着
了，
出来是纯净水，
都是。一检测化学成分 HRO、啊、
有矿物，里面有矿物，
矿物质的
有结
石。结
石
啊，这是什么梗吗？结石？矿物质吗？
矿物质
吗？OK。
一般您知道的身边，比如说啊，我已经备好了，我要准备办事了，然后到他办成，一般大概是多长时间？
其实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好像但凡如果你是踏踏实实想备孕，就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计划去做的，
嗯，
似乎好像都花了挺长时间
啊。
哎，好像是有这个，有好多人也是这样，
啊、
就是我就你越在意这事儿，有时候越没结果、
嗯。
但有些好多都是像我就是意外
啊，
我也是
啊，我出生就是因为意外，啊、我妈当时
意外，我靠，
我妈当时因为怀我年龄比较大，40了。我爸还比我妈大2岁呢，我妈就不想要我，我妈觉得我出来可能是个智障啊，或者缺胳膊少腿之类的，因为然后呢，她就不想要我，她打算去医院把我这个做人流把我流掉
啊，
结果呢，人家她已经躺在了
打人的地方
床上，对，
嗯，
已经准备开打了，
本来打算揍我，然后呢，医院说消毒包没有了，说你下次再来吧。
哦，
消毒包救你
一命，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他拦的
技法？
哎，
我觉得有可能。
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在计划生育当中，就我是老二，然后应该不至于这么拦。然后，因为我在香港出生，所以倒没有限制啊。
对啊，
那就有可能
也拦一下嘛，对吧？因为你在香港、
啊，没有他香港更不会拦你这个事儿。
嗯，
不是，他可能有的那医院里，他那个规定就是好，我今
天告诉你没有，但哦没有，但他做检查的地方不是在香港。
哦哦哦。
然后回家里面就劝说，要么就留下来。我妈还尝试过，就是干一些重体力劳动，让我这个自然的。
所以你个头不行嘛，就怪你妈
老挨压、
老按口、老干活，
就把
压你
使完了，
劲使完了，不，你这就使不上劲了，就。
千钧一发之际，我单身了。
应该感谢那个医生，
是
的，
感谢那个没有医疗包，
给他你的生命，感谢这个缺东西的医院。
我妈就是看到我第一眼就开始数我的手指头多不多，就不是有有没有多的，有没有少的，哎，是不是符合这个？
然后抱着你就往那个戏班子里面送，然后老头不要，然后大冬天出去帮
给切掉一个
手指、
啊啊、
我的好师哥呢？
你好师哥是王补天段小楼。
哎，你是真虞姬，
所以现在这些电影电视剧其实挺骗人的，我操，就是老他妈意外怀孕。
哎，其实也是，就是意外怀孕这事儿，因为我现在有点忘了，但是我特意搜过，就是自然怀孕的这个概率。
你忘什么了？
我告诉你，我绝对能想到他为什么搜。
你别
有一回，是要么没带紧，要不然那什么了，
漏了漏，
完了害怕了。第二天，我操，我这完了。
就是搜一下，就了解一下知识，爱学习，爱学习。然后确实这概率还不是很高，我原来以为那概率得80-90这种往上，
可不吗？
后来他说可能也就是50-60左右，
嗯，那挺高的。
你想，就是相当于你这两次不中，哎，两次不中，这事都很正常。对吧？
是因为就那段时间我也在查嘛，就是因为我也在琢磨这事儿，我说到底是不是我有问题啊？然后就去查，然后但好像医生呢有一个概率，就是比如说多少半年之内怀的，可能是比如说具体数字我记不住了，反正大部分其实都集中在半年到一年。
哦，这么长时间
啊！
我这个有点超出我的
哦，那就确实是这个，
那相当不容易中啊，
是，
而且就是现在大家这个工作压力大，然后估计也更不容易那个
体质也
对，而且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回来就是说啊，就是说，就是我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去执行的时候，就不容易中。
嗯，
其实这就跟 那个时刻他你的那个两人的状态其实是有关系的、
嗯、对
嗯嗯
啊他如果你们是一个更松弛更就是
很享
受沉浸了
对沉浸的状态他会可能对于女性的她那个激素啊或者什么、
嗯、
我不知道她、
嗯、
那个过程会更顺利
那想象这么长时间也不可能每一回都像执行任务一样那肯定也有啊今儿突然来劲了或者
但也不你想这事儿她装心里了就很难再进那
种、嗯、或者今儿专门玩会儿花活什么的然后大家挺投入的演的那种的
啊、
会
演的那
个玩点角色吗
玩点角色逮捕这个的
能行吗
对反正那段时间就是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毕竟它是有一个周期嘛就是你有排卵期所以你就会想说在那段时间我是不是来多
加把劲
尝试啊对
哦
嗯
就是脑子里都算这些事儿
那会比如说尝试一次到下一次是有时间的这个跨度或者是
是这个事情其实跟
标准吗
是这样就是它跟每一个人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有的人他的生理周期很稳定的话、
嗯、
他其实就会让你就很明确我哪段时间就是我的排卵期
嗯
嗯,
嗯
啊所以你在那段时间加油然后到了他要来大姨妈那之前那几天就会很期待啊那时候时间其实
我哦对我不来了
对对然后、
哦、
就说、
哦、
哎没来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跟媳妇儿也会比较微妙的一种、状态哎就是说哎好像延长了一天、
第二天操来了
对对对然后又来了所以那段时间俩人也会失望、
哦、
啊反正有那么几个月就是会有失望的那种状态、嗯、
其实会不会是这种就比如说如果还特别幸运啊前俩月就中了然后呢大家就很轻松的就过去了那越往后其实心理负担会越大一点、
是的肯定是会
就还不容易成
是、
哦
你老得想这事儿他就不舒服他就不得劲儿、嗯、他就哎
哎呦我
我懂了
心里揣着事儿呢就
对、
啊
啊、而且有一种跟时间赛跑的感觉因为毕竟女性的年龄在增长嘛、嗯、你会着急
啊、嗯嗯、您媳妇儿跟比您
跟我一边大
一边大、
嗯、
那您确实会有一些压力
对
嗯嗯
这正好是那个的尾这个的头嘛
那除此以外呢您在这个备孕的过程中还有没有一些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刻或者某一个阶段在您看来它不是那么平常的
嗯就是再还接着说这戒酒这事儿吧、
嗯、
其实前三个月戒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想喝的欲望了、
嗯、
但是有一问题就是说毕竟会有各种的场合是需要你喝酒的、
嗯、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人说我这个喝不了我说我在备孕、
嗯嗯嗯、
但这个理由你要经常用呢大家后来就不敢问你这事儿
对就默认了他不回来
就是这样的我
就怎么还
就是大家都很善良
就是
说
所以对
就
是杨老师咱之前不敢问就突然杨老师后来说他能喝酒了
大家说哎呀、
能问了这事儿能聊了我操
杨老师上把跟我喝酒的时候不是上把跟我约喝酒的时候我大一今年我大三了
喝上
头一回喝
哎呦我操
感谢孩子，
感谢孩子，
感谢孩子
啊！感谢那位伟大的棒球运动员，
网球
运动员，
打不到一块了，那发球过去那边拿棒接，
哎呦，也行，各练各的呗，也是个球友，
嗯，
反正那个之后就会有逐渐月份往后长了，就有各种人来跟我聊嘛，
嗯、
就说。哎，当时我们也是这个好长时间没怀上，然后俩人出去玩了一趟，
嗯、
然后就是怀上了，要不然就是说，哎，当时都打算放弃了，
嗯、
俩人都喝了酒了，
啊、
然后哎、啊、就怀上了，
嘿嘿，我太好了吧呢，
嗯，
哎呀，
嗯，
对，反正就是无数人就是也帮我减负嘛，这心理上，但其实我自己大概也知道，就是他还是有一定概率问题，
对对对、
嗯、
对 对, 对, 对，因为毕竟检查过自己和包括对方各方面都很正常，
嗯。
对，所以这事儿其实心里还是有一定。
那两次寒冬的厕所不是白待。
对，那能那罪能白受吗？好几十管血。
这难以忘记的经历，我操！
嗯，还真是，我以后得去私立。
你得，你没有那天
啊？是吗？
你没有那天，
活不到那天、啊
你。你也全是碎片。
你可以自己没事跑私立医院厕所，
我测一下，我看。
不，你就自个儿弄一下，你
就
走。
我跑厕所
体验，对你找公立医院，你进去厕所弄完就走。
我拿人家罐儿，我说把人家那倒了。
你就奔着那几个老电影看去的。我就今儿就想看老电影，
想看老电影，回顾一下、
哎、
文艺复兴、哎哎。
我的孩子。
所以杨老师在备孕这段时间有没有肯定很多次想过说这孩子出来那一刻、
哎啊、
我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场面
嗯是这个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整个怀孩子这个过程其实会有很多很丰富的体验、
嗯、
就首先先从最开始怀上那一刻吧那个我记得应该是就是在今年的 五月份吧，左右的时候，然后当时大概推迟了一周左右，当时我跟我媳妇儿就好像已经
觉得来了，
对，应该是因为他的周期很准
啊，
就基本上不会差超过一天这种情况，所以那当时推了一周，然后我们心想，哎呦，这是不是怀了啊？然后
高兴。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借助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测嘛，就是验孕棒。
嗯，
然后当时那验孕棒还贼贵，一个好像是多少，100多块钱吧，反正它是那种比较高级一点的，包装很精美。然后如果怀了，它会给你显示一个小笑脸。
哦，
就奔那个笑脸，
是笑脸。
哦，对，说错了啊，对，那是杠杠，它是排卵是一个小笑脸，是指，然后那什么呢，是一个十字。怀了的话是一十字
啊，
当时一看
那就家里面要加人了，
对，
加一
可以，当然可以，
天人
啊。然后那个东西就是我这还有录像的啊，就是当时我媳妇怀了那个，当时我给录了一个，就是我们来检验那个过程，然后就感觉贼幸福。然后那个东西现在就在我们家书柜上放着呢
啊，
那个东西都已经变黄了，就在那个试纸啊，但是还是能看见一个十字在那儿
啊，
那刻还挺开心的，
很有纪念意义。
你描述一下那刻那场景是什么样的，就是得知了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就俩人反正就跟那儿乐嘛，但是也没有哭，因为有些人因为就是已经知道，反正已经情绪铺垫到那儿了
啊，
就是反正俩人就很开心，
因为已经八九不离十，
心里有预期了嘛，
有预期了啊。一个是怀了孩子开心，另外就是说哦，我们没事儿，正常啊，不用说再选择别的手段去怀孩子
啊，
因为你要试管的话，其实更费劲，
对，
折腾，
什么事儿了？哦，那所以咱们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些视频啊，就比如说一对夫妻突然有一天，这妻子拿了验孕棒过来给这男的看，这男的贼惊喜，哇，开始哭，开始高兴，这种就是压就没备孕。
对，
丫就没他妈背，就没想着这事儿。我操，就是突然他就来了，
然后每个桥都是突然把这女的抱起来，然后他说小心小心孩子，
哎，
对，抱下来。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这种片段的时候，别觉得他们有多幸福，丫这爷们根本不负责任。
也不是，可能这姑娘她不规律。
哦，
对吧，
也可能
这姑娘她不规律，然后可能她延迟七天也正常，这姑娘自己琢磨测一下，哎呦小十字儿。是吧，这边过来给你看 也正常，所以也有也有那个非常幸福的可能啊，这男的也有可能负责，是也别
你那个坤儿，你也想象一下，你哪天突然你跟女孩完事儿，
我操，
你看一十字，有个来坤儿，这是你的小马，这是
我给他跪下，
你肯定想过这事，因为肯定有过这种风险的时刻吧，自个儿在那害怕呢，
反正就想怎么就反正这我这岁数比较小，
但是
对吧，就是不是我的意思，这岁数这姑娘她们也都比较看得开，她肯定不能说把这孩子生下来，对吧，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姑娘可能人家也没有都全都看得开，有的
就二十来岁就
二十来岁，有的也人家想法也很成熟，
我的天，
对吧，人这个时候说
也可能仔细的看看小马，然后就看不开了，
对，看看坤儿就算了
我孩子这样
不
要
了，
换一个，
我这妈这基因太不好，
对，
这绝对是个唐氏，
别，
你看他爸这个样，这我生这个他肯定是唐
啊，就喜欢吃糖，生下来以后
生出来就会站，
生下来就会跑，自己钻
小马，
小马 pony 这个孩子叫 pony。
我想先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不能播的东西
啊，是是是，
就听听声音吧，
对，给听众朋友们听一下啊，
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快，就是当时那个十字突然就显现了，
哦，显示的快，哦，我以为我说这还快啊，
对对对，
还没到八年
呢，哪吒，
对，然后对，能从这个说话中听出那个，
也是很激动，
感受到那一刻
很幸福，
我操，大家听的时候脸上都挂着笑呢，
对，
哎呀，真好
，
我也想要呀，
赶紧一会儿就
啊啥，一会儿你就测一个去，
我去测一个，我测一个加号，
哎我
靠，我就算人类科学史上，
那你那就是阳了，二，
这边张老师就抱你，你就说小心孩子。
我给大伙看，我看媳妇儿，
看媳妇儿，我怀了，
怀了，
没想到是我吧？你以为是你？
哎呦，我的
天哪，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今晚下馆子
啊，
再今晚
好好喝一杯，
再抽两包烟，庆祝庆祝，
还生下来就找烟抽。
孩子刚怀上，咱得培养他抽烟吧，
碰自己抽，
得打下好的基础，以后这个低于50的烟别给我抽。
哎呀，刚这个时刻确实还是特别的，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时刻，就
特别美好。
其实这个咱们脑子里咱也见过好多，脑子里也想过，但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在这儿，你还是会觉得非常幸福。
对对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像我们打开这个查这个高考最终录取的这个学校的时候，
会有
自己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那种感觉。
嗯，是是，
就是他确实，如果有一小孩之后，我觉得你的生活还是就改变了。啊，就是你不会那么方便，比如你像现在我想出去打个球呢，就是我就现在这个阶段还是能说走就走的。
嗯，
因为我丈母娘在家里也能照顾我媳妇儿，但是真有一小孩的话，估计重心就会改变很多。然后包括其实从怀上那一刻，其实就到倒计时了，就是说你俩的二人世界这种状态这辈子都不会有了。
哎
啊，
嗯，对，是的，
对，这其实是
放寄宿学校。
我还专门问过这事儿，就是我有朋友他说现在有那种托儿所，其实在一岁左右就可以送去。
哦，
就是他这个就可以托管，
感觉老人们不会很放心。
对，而且
这
事儿也不合适是吧？你说孩子从小不怎么见爸妈能行吗？
独立嘛，
太独立了，
独立嘛。
嗯，
这就是刚才提到这点是，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视角，就是对生小孩这个事儿特别重的一个点，就是他会完全让你身份从夫妻转变成父母，就是他完全打破你之前的那个就是爱情的，或者说就两个人婚姻的那种模式。
嗯，
对，说这个事就是也让我很害怕。
我那天从在网上看一评论啊，虽然他有点俗，但我看完呢也觉得心里稍微震颤了一下，就说你在生孩子那天，这个把你媳妇儿推进产房了，
嗯，
然后说当你媳妇儿推出来的时候，那个女孩就永远留在产房里面了。推出来的这是妈妈。我操，这虽然有点俗，但听着有点，有点难受。我操，
对于女性来讲，我也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女生在怀孕的时候，她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妈妈的状态了。
嗯，
但男爸爸一般是看到孩子了，
对，
才觉得哦，我是爸爸了。
嗯，
啊，有这种区别。
所以其实也让赵刚才那讲，就其实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啊，就你们到时候可以注意，就是如果你们在生孩子的时候，就是产房打开门了之后，其实你第一时刻你其实是要去找你
看媳妇儿，
对，看媳妇儿，
你别直接奔着孩子去。其实你那一刻对于你媳妇儿很重要。
对对对。
但好像现在有些医生他不是同时出来，他是先把孩子抱出来，过一会儿
抱出来，因为里面缝着呢。他里面有的是那种剖腹产，缝着呢，先看。然后说我媳妇还有多久？他说30分钟。然后我看有的爹就说：“你这我别给我看这，我跟他不熟，我看我媳妇儿，
我找我媳妇儿，
这我不认识，
这谁呀？
找媳妇儿在那儿，我跟
那
个
这是我家的吗？你就给我抱里边那是
他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对呀，他该我该怎么叫他呀？
各论各的，
各论各叫你叫我干儿子吧。
他叫我爹，我说你好，能行吗？
我操。就是沿着咱刚那聊，就觉得其实这事对于女孩们来说，就女孩曾经大家还觉得自个是女孩，
哎，
生了孩子之后呢，当然了，生了孩子之后，身边人也依然可以安慰她说你是女孩，但对于姑娘自己本身心里，她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事特别残酷，我操，
对，还是挺残酷。其实就是还是回来讲这个怀孕的过程吧，咱就刚才倒回这个加号之后啊，加号之后，其实你只是一个借助一个这个快捷的手段确认怀孕。其实这之后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抽血
啊，
然后再看看你是不是怀上孩子了。就那个指标会更加准确，因为你的血液中就有些激素就会突然增高
啊。
对，然后其实你从那一刻开始，你我觉得其实父母双方都会进入到那个马上要成爸爸妈妈那种状态，
嗯，
而且你就会担心你孩子的健康。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特别折磨人的事儿，因为现在医疗条件实在太好了。啊，就你，而且他会有非常细致的检查，一关又一关的，就真是跟闯关一样。然后你这关查完了，你就开始担心下一个阶段。
哦，明白。
就我孩子这个没问题，
一直在等一个好的消息。
对，
但你这心里有点怕。
那现在
没要孩子之前就想，我这孩子以后就是温网冠军，我操，上清华，就这些，
还上清华呢。
然后现在
必须上清华，
现在就想说他只要是一个健康的人
啊
就行。
明白明白，懂了。
然后等他上初中的时候再想他一定要上清华。然后现在觉得啊，你健康就行，那个时候绝对不是这话。
你要在清华里面当上温网冠军。
可以，清华，清华。
你要在读研阶段拍纪录片，读博阶段拍纪录片，院线的啊。
走了老路了。
我就今天当时抽血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 啊，就因为抽血那个指标它就会指向一些东西，比如说是不是宫外孕
哦，
啊，是不是激素水平不够可能会流产，其实你从那一刻就开始担心了
啊。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是抽完血没出结果，然后我俩就已经开始在小红书上搜了啊，就开始因为现在这个大家获取信息的太方便了，
对，
那你会感觉你生活中充满了风险，
是
啊，你感觉这些风险都跟你相关，很多概率其实很低的事儿，但是你只要有例证你就觉得会发生在你身
上。对对对，就跟我们担心意外怀孕一样，
对，
就是觉得我操，这应该是
万一呢，都搜一下，
是我感觉是我这次了，笑了
，
这次笑了，
感觉这次是你，
饶了我一回，不能饶我第二回了。
哎呦你戴戴套，我求求你了，
意外，
你戴戴套，
意外，真的别瞎说。
那每一次产检其实都是进一步了嘛，就是感觉离他出生要更进一步。
一般咱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就是说三个月不说嘛，
对对对，
大家知道
是前三月比较危险，
对，
是是，
就前三月他其实孩子不是特别稳定，他属于叫孕早期嘛，
啊，
就他随时可能有就是保不住的可能性，
是
是啊。这个阶段其实就也开始会有一些检查，比如说叫 NT 的检验， 就看你这个那时候已经能拍出小孩大概的样子，他，那数值其实能指向说未来可能是不是唐氏，这都也都有指向，对，反正每一关的都会觉得这个就经验很那个折磨人，我觉得，
那你每一次的这个心理变化都会就
每一次都是以同样的糟心，我觉得不就是咋说呢，也不是糟心吧，就是你很担忧，因为我们最后建档是在一个公立医院建档，啊，然后那个他其实对，首先是说为什么是选在公立医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私立医院的医疗体验会很好，
对，
但就是还是回到咱们一开始说那，如果他超过30岁了，大家会担心这个高龄生产的问题，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我们选一公立医院
稳妥一些，
但是那你其实就牺牲了一些很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检查过程，然后反正我就记得我那个产检医院他已经算是还可以的，然后也算特需，但是每回就是他那产房是男士就是在那个检验的那个场所是男士止步，然后就所有男生就特别焦急的站在那个男士止步那个牌牌边上
啊，
女生在里面检查，哇，大家都很紧张，然后基本上每个人出来都是拿着那个报告在那儿拿，然后小红书在给他查说是不是
坐一排都是同胞，
全大家都很紧张，
有互相交流
吗？对，他们会聊吗？
我有时候就听别人看边上说啥啊，因为我有的可能是已经经历过我那个阶段了，我会知道说哦，他这其实没事儿啊，但我也不好意思不能跟别人说嘛。
那你见过那种就是出来的结果
不好的？
不太好
啊。
我目前还没见到过就是特别不好的啊，但是反正有一些阶段就是大家会很担忧，就可能这个指征说它可能不太好，
就有一定风险。
对对对，
那现在是已经有了这个第一张照片了，对吧？
对对对，
前两天我们刚看，
前两天有去照一个啊。其实这个是就是有那种机，算是什么呀？它其实有点不太，它打了个擦边球吧，它打了婴儿摄影的这种旗号，就是它可以用，B 超的方式去给你孩子成一个像，
是医院吗？
私人机构吧，可以这么理解。
那这个就是那私人机构，就是其实你他要照清楚，你能看出来男女。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是抱这个目的去的对，
但是你说
那为什么您那么在乎？就是您也不是那么在乎，为什么您去在乎他是男女这事？就是纯好奇是吗？
对，这是我俩其实都本来是说想，因为公立医院现在就是很明文规定，就是不能告诉大家男女。
对，
然后。有一些私立他可能会一些巧妙方式偷透露给你啊，但是就我们因为是在公立所以不知道这事儿，但我俩一直也说这个其实都行吧，等到生孩子的时候开盲盒，但后来有时候好奇嘛，也想知道他到底是男孩女孩，
也可以留一张第一张照片，
现在也还不知道。那您个人有没有一点小倾向？
我觉得我跟媳妇儿都是比较倾向男孩
女孩不太好打，
因为我俩不是，也不是女孩也能打，但问题就是说
打得好的是女孩，李娜这都
李娜，
你听过谁吗？
对对对，
但就是因为我俩一直都老看那个韩国有一综艺嘛，里边有一叫宋明国的小男孩
啊，他们家三个孩子，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反正就老看他，就觉得说哎，我们也想要一个小男孩
啊。你没有想过自己跟？如果他是一男孩，自己跟这个你儿子以后的相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
男孩我觉得就是散养了啊，但是要是真是一姑娘，那就估计就得非常认真的呵护他。
是是是，你少遇上我这样的坏人。
我操！ 您要是一姑娘，就尽量不要见跟马兴坤见。
我那会儿都多大岁数了？
不是，但咱就说见着看着就不好，对孩子成长就不好，
就有一些阴影。
提前拉拉过来认识，就这哥哥这种的，就以后离远点。
就是人不吉利，
你让他给你讲讲他平常都干啥，你在哪些地方遇着他，就在这些区域场合遇到的人，你都别碰，你都别见，你赶紧走，低头走。
但凡你从一个男的身上看到一点马兴坤，
你赶紧跑
的影子，
哎，
赶紧离他远一点。嗯
不是什么好马。
刚刚咱聊的都是大部分是，以杨老师这个角度来聊的。我觉得咱也可以从更多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嫂子这个角度
啊、
哦，哎，他
这其实挺有的聊，
对吧？
对，
从女士这边，
嗯，就是他反正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会有孕吐嘛，
啊、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孕吐是为什么会吐。
不知道，
这还真不知道
啊！就很多，我一开始我原来也以为孕吐是因为就是孩子长大了，然后他挤压到，但他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一种保护，其实就是你在怀了之后，你的孕早期你的激素水平会升高，有一项指标会升高，然后那个激素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它这是在我们人类进化过程中，在早年医疗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它如果你吃了不好的东西，
嗯。
他会担心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那个激素升高之后，他会让你有呕吐的反应
哦，
他会减小饮食对于孩子胎儿的影响
哦
啊，所以他会孕吐。
那每个人的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好像有人喜欢闻这个会吐，有人闻那个会吐。
是，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他就是所有人的那个激素水平都会升高
啊。
它是一个人体自动识别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是的，是的
啊、
嗯。
那如果说，比如说他这个吃的都特别的健康，特别可、
那还会吐吗？对啊，
还会有
，
啊。
因为我记得我姐姐就是怀孕那会儿啊，就是到了快那个，然后她就是反正闻到什么护手霜的味儿、
嗯、
香水儿，然后洗面奶都不行。
嗯
嗯嗯、就这种咱们闻起来
含香精什么
的好
的
东西、
啊、
对他来说都不行，那些什么吃的大油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对对，
就那个时候我还挺奇怪的，现在杨老师这么说，哦，原来这么回事。
他这个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有的人他可能就一点事儿没有、
啊、
从头到尾也不想吐，但是有的人就是很敏感，闻到啥都不行。
我在网上还有看的说有男的吐的，
会有这种、
哦、
特别逗，因为你媳妇怀孕以后，其实你体内也会有一些激素水平升高，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自己孕吐，就有的是那姑娘没事你嘎嘎吐，
不用说吐的，
然后我就现在就感觉我这段时间
稍微有点，
不是我不是想吐，就是我会特别的容易哭，不是，就我会动感情，
啊，
我看点啥都想
比较感性
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觉得
可能跟这有关系，因为你们俩这个人在生孩子生出来之前。他都是有一部分激素水平是同步升高的，这是特别逗。你想这俩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隔空的连接，在当了父母以后，
嗯，
这事儿就很有意思。
嗯
嗯。
另外一个对女生的改变就是，她这个肚子变大这个事儿，她其实是会对她有影响
啊。
反正就是，反正她是胎儿怀的靠前就挤压她膀胱就尿频，胎儿要靠后就是挤压她肠子，她可能就便秘啊。然后这增大之后，他可能会对他的这个肚子上的皮肤可能会长妊娠纹、
嗯、
啊，所以这都是对他来说特别直观的身体上的变化。
对、
嗯，所以他那一刻其实就很明确，就自己不是一个那种女孩了的状态。
对对对，
啊，他可能会就生一个孩子，肯定会给女性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变化。
对，
啊、
嗯、
是。听起来贼他妈残酷，我操、
嗯、
真的这个姑娘们生一孩子太他妈
太难了，多难多不容易。
这还没说到生的过程
啊，对呀、啊、
因为我之前在医院有拍过片子，然后我是把顺产就是剖腹产全看了一遍，
哎呦
啊，然后就是各种类型的，反正那个场面就还是挺觉得女性真是挺不容易的，
伟大呀
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当时我在一个剖腹产的那个手术间，
嗯，
然后他的下半身是没有疼痛感的，但是他是能感觉到那种牵扯牵拉的感觉、
哦
嗯、所以那个当时那个生育者他就一直在跟说，医生怎么感觉那么扯的话，
嗯
啊，然后
其实已经开膛破肚，
就是在扯你，
对对对，就是在扯，然后他就是很焦虑，然后因为医生他可能也很忙碌，他也顾不上去安慰那个生孩子的人，
嗯，
所以他可能没有安慰说什么话，然后而且他因为是剖腹产、
嗯、
他就是拿电刀拉开，那、
嗯、
空气中会有弥漫那种
肉焦味，
对，会有那种味道、
哎、
所以其实那一刻那女性又是她是醒着的、
嗯、
所以这些东西经历对她来说是还挺那个什么的、
嗯、
而且就是你那个子宫切开在掌上，它会形成疤痕体组织，
嗯
啊，它得
增生那种，
对对对，
嗯
啊，就是，对对，反正也是挺、
嗯、
挺那个。
现在说有陪产，
嗯，
对，
能陪产是吧？可以进去。
对，不，私立医院大部分可以陪产，有的公立医院会有特定的那种产房是可以陪产
啊。
我觉得那一刻，其实这老公在现场很关键。
一般来说应该在这儿，但是有好多老公都说这就不敢，他不敢进去，不敢看。就是你想平常自己身边这么一个人，然后在里面那样一个状态，因为你看人是很少能看到手术的过程的。
是，
对。然后你看你进去看你媳妇开膛破肚的，但是你又应该给你媳妇一个其实心理上的一个支撑。这是应该的，
咬不进去吧，里面都是陌生人。
对啊，他
没亲人在旁边，他肯定不踏实啊。
没有全麻剖腹产的吗？
嗯，没有。对对对，就全麻剖腹产好像是没有，
就不、
啊、
就啊，
肯定是哪些要不合适
啊，就可能他得、
嗯、
他也得有活性什么的。
我就估计可能是哪不合适，所以不能这么做。
啊、要不是说你就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路子，也不害怕进去睡一觉，孩子生出来了。
你这个也简单了，有点可能半你中间醒了呢。
你别中间醒了，现在麻药很先进的，它肯定确实是可能有一部分影响。要是你想睡一觉推进去，然后一出来，老公就在眼前，孩子躺在边上，也不错。其实，
反正全麻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因为它其实全麻的话，它其实是在你的血液中
对麻痹大脑，对。
然后那一刻，其实你整个的身体机能都会，就是你需要把交给麻醉师，他来维持你的生命体征。
对，
他会用，因为那时候你其实没法主动呼吸了，他必须插一个管子，然后用呼吸机给你维持你的呼吸。
嗯
啊，所以那种麻醉，它可能会给我估计会对胎儿有影响。但现在有一种叫无痛，
无痛
对无痛
的。
对，不是，它是在你的脊柱上拿一根很粗的针，然后打进去麻药。
这无痛吗？
是
打针的时候要这下
痛，打针的时候挺疼，
就全痛完了
啊、嗯。然后打进去之后，你的疼痛下半身的疼痛感没有了，但是你能使劲儿。
哦
啊，对对对，然后
无痛针就这一
对无痛，所以现在就是反正我觉得大家能打无痛都打个无痛啊，反正我知道中国有那些地方，就是因为打不打无痛这事儿。反正就是有，比如有婆婆不想让打无痛，
听说过，
还有不让剖腹产
的，疼的那个妈妈跳楼的，都有这种。
为什么要不让打无痛？
就怕对孩子有影响。
他封建嘛，
我操！
就医生告诉你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他就觉得不行，这有影响。
那他们还给压生孩子？
就说的就是嘛，
确实。
但是当代婆婆确实应该是好。
那不好说，那不好说。
整体来讲嘛。
就是你在这个准备生孩子之前啊，你先好好
跟
婆婆相处一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操、
啊，
要不然其实连婚都不该跟她结了。
是，
原生家庭这些逼事儿，对吧？
确实。
哎呀，
所以就是男孩们就是都乖点儿啊、
嗯，
多照顾照顾女生的感受，这也挺重要的。
对，女孩多不容易。
对，
我现在就在想，就说女孩们她们在准备想要一孩子的时候，其实后面他虽然做了一些调查，但是后面好多事其实也是他意料之外的事儿。他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发现我操，这事儿原来这么险，可能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嗯，
其实如果作为男士，我们能稍微多学一点的话，比如跟杨老师聊完了，我们知道好多，那可能你在提前你可以跟你媳妇儿先聊一下，就是你可能会面临什么事儿、
嗯，
有点心理预期。然后呢，可能他在面临这个事儿的时候也不会很麻爪，包括作为男士的话就多学一点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能告诉他这事儿是什么样的怎么样、
嗯、
人肯定踏实啊。
对,
吧，
对
对
对，
因为母亲她确实是全程参与。你想就一个男的他想备孕，他毕竟做生理性来说他是就是怀上以后他主要是照顾这个女性，对吧、
嗯、
但是这女孩她从怀上开始她就是身体每天都有不同的反应，每天都有不同的症状，确实是这几个月也不太好熬，包括
男生还是要理解这些，
对，
他变化大嘛，那他心理变化也同样很大。
对，包括有一些心理的焦虑啊、问题啊
什
么的，肯定是要。
产后也是抑郁症啊什么的，
而且这一切都只是在聊生理层面的，其实他的工作、
嗯、
等等、
哎、
这些东西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是，
嗯
啊，
太不容易了。
那他现嫂子现在是
他还在上班
哦，
还
在正、
啊、
正常，
他估计打算上到9个月左右
啊、
哦，
那就快生的时候
临产了。
对对对，
就是
对。其实找我刚才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对啊，就是男生还真得多做点，就是你得让，就反正我每老婆每次产检我都跟着去，
嗯、
对对
啊，就一定要车接车送到位，然后就你就陪伴着他，然后那些知识你也多了解点。像今儿我这没回家，估计就我这还稍微有点那个。
那你做了一件更有意思，普
哎对，
普及一下，
普罗大众有一个，就尤其年轻人有一定的了解。
这个一定会理解的，这个
这得理解，
这个绝对。
我也跟他说了，然后他觉得这挺好的。
对
啊，
哎呀，
善解人意。
今儿对吧？今儿您一天没回家，换来了可能收听这节目的所有的男性
千千万万男同胞知道每天回家，
回家，
哎、他就他心里就有一杆称自己了。嗯、
对你做的对不对啊？
嗯、
哎，
对，
照顾的到没到位、啊？
对咱们仨来说也，其实咱之前可能有点心理预期啊，感觉有些事儿可能能听着、嗯，但其实真聊
真听着了
之后，好多事儿是预想之外的，
对
你也得到一些启示啊。
嗯，对。
我觉得咱再往远了，再往未来再聊一聊啊。
嗯，
那个杨老师也可以多畅想，就是，嗯，后面要面临的这些事儿，比如说这个要生产啊，
嗯，
然后要去坐月子、照顾月子呀，要、
嗯、
这些事儿。
伺候月子
哈、啊，我写了本书。
对这个月子，我们是已经之前就定好了，去一个月子中心。
嗯
啊
嗯，
这个反正。我们在这事儿上共识就是说，该花钱就花。
哎，对，这些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必须得花。然后另外呢，我也这个，反正从前一两个月吧，就开始我俩就一块看这怎么带小孩这种的。然后我们家特逗，我还买了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假的小孩儿，就你可以练练怎么去
安娜贝尔，
怎么去抱他。然后现在就大概有什么飞机抱，然后什么团抱，就大概就可以先拿那孩子练练。然后那孩子现在就扔我们家阳台上。
哦，不是。
现在到这个散养阶段了，
对
啊，因为是可能是假如是个男孩
抱这个抱顺手了，生出来之后孩子在那个阳台躺着呢，这边抱着假的，
这边练好了吧，孩子扔阳台了，
拍嗝呢，
开始吃醋那个孩子，
我操，吓人了，
太吓人了，
该出生之前那个假小孩该扔
是啊，
这后面不好弄，扔了，然后第二天一开
回来了，在门口，
对，那个娃娃是个女孩
啊，正好凑一对儿。
现在社交媒体上好多那种亲子类的短视频嘛，特别多，什么年龄段的小孩都有。
嗯，哎，对，
其实这个还真是一个特别刺激大家去想生一个小宝宝的这么一个方法。
嗯，
这个可能是跟咱们国家的政策有关系。
对，就跟之前为什么不是广电明令禁止了不让有孩子上综艺嘛，对吧？
嗯，
但最近又放开了，我估计跟这个生育率是有关系，这是一种无形的手的调控。
嗯。
但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因为反正在网络上甭管他真的假的吧，他们有时候表露出来的那一面就是你怎么去教育这孩子，怎么跟他相处啊，因为有些所谓的这个博主们做的确实还不错，就是可以，
对，
是
他是一个很直观的，你就能看着是怎么样的。
对，就是很多人他没当过父母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觉得可能我教育不好这孩子，或者孩子以后可能会怎么样。
嗯，
那些东西让大家看见了，你知道了，你就不害怕吗？
你甚至能找到一个参考，就是哎，这个好像
这孩子像我的，
我
这个、
我以后可以跟他这么相处的一个参考，
对
吧？
包括各种性格，你供你选择嘛，这个像我们家孩子，那个适合我们给我们家孩子当对象。
哎呦，这全是对象的事儿，
都对
凑一对儿，然后就对象。
哎呦，我
不是、啊。那我得早点研究嘛这事儿。
哎，那有之前刚才有聊到这个花销上面，就我看到现在网络有一个说法是穷就别生孩子，
对
啊，要给孩子多么好生活、嗯、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就是只到出生这得花多少钱，
看你在哪儿生吧，反正你要在私立的话、啊、加上比如像协和国际部这种地方、
嗯，
你大几个，十个、十一二都是差不多、
哎、
啊。然后坐个月子，坐个月子，估计好一点的，好的对二十多万的都有、
哎
啊，最贵的吧。然后那普通的一点的几万的啊、
嗯。
孩子从还没出来到刚出生啊，已经花了你。嗯、
反正这还是挺花钱的。这个哎，现在我就感觉真的孩子出生之后，那工作量这一下就上来了。这就估计反正整觉睡不了。哎，当时其实我就。
嗯，
咱也都是被这么被带大的，
嗯，
对，
反正就是肯定很辛苦，到时候家长会。
那在工作方面、收入方面会有压力吗？现在，
嗯，
就是我要现在赶紧狠狠再多赚点儿。
是，这个主要我，我还可以吧。
接了大活温暖城市的人，我好好挣一把钱，我
为了养孩子
挣
啊。哎呦，这活儿估计拿不着，剩不了多少。对，现在还垫着20000多呢。对，反正对。嗯，因为我媳妇儿她比我能挣啊、
嗯，
但是她如果到时候她休产假了，其实那时候转压力就转嫁给我了啊。
嗯，
那就这个时候特别矛盾，就是你又有这个多赚点的需求，
嗯、
但你又没这时间。 嗯，因为那个时候要多照顾，
可能家里不是得分工了吗？
好多家庭矛盾不都这么产生的吗？
我操，这个想想其实挺难弄的。
对呀，
实在不行就把莱卡卖了吧。
治标不治本，
大合唱的版权给卖
了，那也不在我手。
已经卖了，你以为孩子怎么去的月子中心？这怎么有钱去的月子中心？
我而且我估计这个事儿，他未来也是一个两个家庭整个家庭一块使劲儿的事情。
嗯嗯、对对对。
那、嗯、还有一个事儿，我就可以聊，就是这婆媳关系这事儿，特别在生孩子这块儿、
啊，
对吧？您母亲和嫂子现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是吧？
对，主要因为就是。就我觉得我在处理婆媳关系上应该还
有一手，
也不是有一套吧，就是因为
有啊，
因为我经常跟我妈吵架，
先把人消耗完，
母子关系是处不好的，
对对对，然后
就是让我妈先讨厌我，她就喜欢我媳妇儿，
就反正我印象中，我跟我妈应该有两次都是，就是我们四个人吃饭，就我跟我媳妇儿加我爸我妈，我们四个人吃饭。然后我跟我妈就吵得不可开交，
啊、
然后我爸跟我媳妇儿跟边上一句话
劝，
还叛逆呢，现在、啊，
对对对，然后就这么吵。
然后你妈说，你为我学的，啊、不都为自己学的吗？正好那套嗑。
甚至还有一次聊的是什么大学的这种教学评估的事情，我聊这里还能吵，醉了，然后这个我爸就跟我媳妇儿俩人就跟别人劝，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解决矛盾的最有方法就是让他们少接触
啊、哦，对，是的，是的，
哎，对，
啊、不见就没矛盾，
是
对，少见面就
他们老见面干嘛呀？
其实可能是跟他们可能没事儿，你少见，
你也少见，是
少见，
少见多怪、啊，
嗯。然后反正有时候可能你也自己先需要跟你的父母去多沟通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在怀孕之后，其实你们还是会有很多的四个人相处的时候，
嗯，
还是有理念上观念上不同，
对对对，所以你可能先需要去跟你的爸妈聊一下，比如说我们是怎么想的，然后或者说你把决定权直接交给我啊，你们要有劲儿使你就出钱，然后或者说需要你、
啊、有劲儿使出钱，
对，有劲儿使
有钱的时候出钱，有钱的时候出钱，有劲儿的时候出钱，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或者你要实在没事你就听我号令啊，我需要你干啥你再干。
嗯、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然后你去直接跟你妻子去对这个各种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会好很多。
嗯，自个儿在中间传话，传明白了。
对，因为自己传话就可以
掩盖一些东西了。
对，
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不该说的不说，
不叫掩盖，
不该说的不说。
嗯，
确实是婆媳关系这事儿吧？你看好多那种婆婆一直跟这个一家人住一块儿的吧，她确实容易出矛盾。这种事儿，我操！我感觉这个并不是说谁的毛病，因为我觉得就是婆婆跟媳妇儿俩人就这俩人就很难。
没事，你跟你爸妈还吵架。
对啊，
对啊，
就是人跟人。对，
那现在有没有出现一些就是跟老一辈的人其实教育观念上或者是哪方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针对胎教这个事儿，我还跟我妈吵过一架啊，
还是跟你妈吵，
不许学网球。
没有，他就。老师他跟我说这个，哎呀，可以听一听音乐了啊，然后但其实我们查过，就是医生说那玩意儿就是对孩子来说就是噪音
啊，
他理解
不了，
他能知道啥是交响啥是民乐吗？现在对他其实都是一视同仁，
就听就是声，
对对对，
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就开始倒两下肚子要切割，下一首，哎，下一首
双击。
不过我会有意识的让他听听，就是网球的
这就不是噪音了、啊，
就自己愿意信的信，不愿意信的
沙拉波娃击球的时候喊的那声
啊，里面都是那种、哎、啊，那个那种网球就是你得看，你不能光听，
对
吧？对，光听这不对，
光听声不是那意思，知道干嘛？
澳网女单决赛，你听声的就不是澳网女单决赛。
什么呀，聊的什么呀？
然后反正我就跟他最后的收尾这段争吵的就是说谁的孩子谁养啊，你就不用管了，然后就反正就结束了、
啊、
那老父母老家也比较期待这个孩子的出来是吧，一直都很期待，很催吗？
是是是，
之前没备孕的时候催过吗？
他们其实倒没催，但是反正我姥姥我觉得他是着急的
对，
想四代同堂，
对对对、
嗯、
对，反正对，但是整体也没有人催我们啊、
嗯、就是现在有没有细致的规划，就想以后要怎么去养，或者是有没有已经参考的案例，觉得孩子要怎么养，往哪个方面培育，或哪些要需要注意的？
嗯，首先我就是希望就是他能够 不要太占据我们的空间，就是我希望能是就他让他意识到他是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嗯，对对对
对，让我们也要强化这个观念，就是对他是一个后来的人啊，我们不应该太
我们更熟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你妈妈，其实后面你还不排斥这种话得说嘛，
对，
肯定的，
对。
其实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这并不是说他觉得啊、哦、不爱我，我觉得不是
这
样。这
其实是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一个点。
嗯嗯，
对，就是其实这是很重要，往往还是中国家庭欠缺的。
嗯，
对吧？你不能老让孩子觉得我是这个
闯入了我们本来很幸福的生活，对吧？给你花多少钱啊？
我见过最极端的情况，有五六岁还喂饭的这种家庭，
哎呦
，这个就让我有点惊讶。所以我也希望孩子就是尽早让他能。就吃饭这事儿吧，拿这说就是他早点自己吃，
对对对对
啊，他吃一脸无所谓，再给他收拾，但是得让他养成这习惯，
对，有一个独立的能力，
嗯，
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但我好像小时候就味道挺大，因为我不爱吃饭，
嗯，
不爱吃饿着、
啊、吃了，
不爱吃饭，我觉得是就是他可能
就不饿，
就不饿，
就还不饿，
就别吃了，饿的时候会吃，
对。就是给你吃饭又摔又拎的，就直把碗一收，对吧？
你别吃了就
对，你别吃了，你饿到下一顿的时候，你还不吃，还不吃再收。
人家说你放那，我一口吃。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饭，我们家的碗后来都换成金属的了，就因为就我爸老着急就摔了，然后
就是你砸我饭碗。
然后我们家金属饭碗上还有一坑，就是这种。
小时候说，爸说你吃饭，你说爸我那个啪。你摔，爸，我想添口汤了。
这边已经摔完了，
摔完了
。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也没让我说。
为什么不早说？
摔早了，摔早了。
我觉得刚刚问杨老师 是这个，你希望你孩子变成一什么样，或者说你希望怎么？跟他聊，那你下一个问题问一下您，就是您最不希望他成为一什么样的？
哎，
是阿坤这样的，
最不希望他是变成一什么样的？咱不能说恶人啊，咱别说小偷小摸这步，咱不说啊，就是他
什么样的性格？
哎，就是他是一什么样的？
什么特点？
不想成为一个傻逼，我不想他，我不想他是一个傻逼。
哎呦，那我爸我妈，
哎，其实真就是对。还没想那么久，但我觉得就是我希望他能就活得潇洒一点，然后就是稍微的松弛一点吧，
啊，就不想太规矩太多
的，对对对，然后希望他能有自己追求的东西，但也别太较真儿 还是能傻点，我觉得都没事儿，但是开心挺重要的，
对对对，
啊，好，
别太紧张，别太严肃，
就是，但温网冠军还是要拿下的。对，其实我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如果培养他当职业网球运动员的话，其实我可能他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用上班了，就是、啊、就我就靠、
哦、提前退休了
啊、对，那时候我五十，对啊，我五十啊，
然后把社保挂到他名下的工作室公司里，挂到他
就教练了，主教练了，
嗯，
哎呀。这样，最后杨老师呢？咱玩一好玩的。最后杨老师呢，要不要这个尝试去和你未来的孩子也来几句记忆、
啊？
就现在你在对他说话，
留一下，
哎、
留几个，
留一下，
留一句话。
等他生出来，他懂事了，给他听一段。
他在听，哎，你爸早就聊过你。
操，这个
给他听这段。
如果打脸，我就不放给他。
哎，对，
没事没事，我只不觉得这个是还这个设想还挺好的。
对，现在跟他说
非常的温情，然后我这时候已经我的激素管子又上
又哭了啊！
对，哎呦，
现在就给这个小孩子。
他现在有没有名字？现在没想。
哦，我觉得他的小名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爱喝酒嘛，
叫网球
啊、然后因为我爱喝酒，所以就是
叫汾酒。
威士忌的原料是大麦，然后啤酒的是小麦，
嗯、对，
所以我们家如果男孩就
叫
大
小
啊，
大麦，然后女孩就叫小麦
啊。行，那这样咱先开个场啊，就是这个大麦或者小麦啊，
麦、麦。
咱们先那个，我是赵叔叔啊，对面这是
什么？
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啊、哦？我是张叔，
哎，我是你坤哥
啊。对，今天跟你爸在这聊天啊，我们昨天刚看过你照片。跟你妈长得特别像，然后呢，这个时候让你爸跟你说几句话啊。你现在可能懂事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在你出生这段时间吧，你的父母已经确实是很不容易。然后呢，现在你爸爸跟你说几句话，你好好听着啊。
哎，
我操，这我可能得想一会儿，
没事，
想
一会儿，
想
一会儿，
想
一会儿，
想
抽根烟，我们再
抽根烟，
叔叔们先抽根烟啊。
哎
呀
哈哈 其实对，那就有点会有点像刚才那个什么的那个地儿，就是
不就是您的口吻可以变，现在不是跟我们说了，
跟孩子说了，
现在没有听众了，没有我们了，
就跟孩子留这句话，
啊、就小麦大麦了
啊，就是。就是在你出生之前，其实对，加个前缀，就是大麦还是或者小麦，我现在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在你出生之前，其实我跟你妈说过好几次，就是生出来你第一刻，我就是先把你臭揍一顿啊，因为你实在是给你妈添了太多的不舒适的经历回忆了，
嗯
啊。然后目前其实我对你的人生可能没有太多的畅想跟规划，然后目前能唯一想到的就是我可能会让你在抓周的时候给你放几个网球，
可能只有网球和拍儿，
没别的吧？
然后看去选择哪一个。然后，对对对，然后在对你未来的期待就是希望你成为一个简单一点的人，大部分你的生活中是快乐的啊。当然你也不用担心你会经历一些痛苦的事情，因为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会在后面支持着你吧，对，然后就希望您能在未来的生活中有自己，专注的事情，啊，希望你是能一个，我还是希望他能是一个有成就的人。
哎呀，我操，这段
很温暖，
温暖，
很温暖，很温暖。
你说真的，我现在就这种感觉，就是我要长大之后，我能听到我爸给我说这么一段啊。
哎，
那感觉是不是不一样？然后我就跟我爸说：“你看你现在什么逼样了？
你看你当年
那会儿不挺温暖的吗？怎么了，爸爸，
爸爸呀？”然后就是希望你能够早点的经济独立，然后如果能养你爸妈是更好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
您得拿温网冠军啊！
温网就是
该拿冠军拿冠军，
法网也
法网也行，
法网也行。对对对，
对，哎，可以。
要早点交社保。
可以，那今天跟杨老师这真是非常特别特别详细的把这些事儿都聊了，能看出来杨老师其实对家庭啊、对媳妇儿啊、对父母啊、对孩子都确实做到位了，这一块儿相当到位了。我操，咱就是学着吧，
很典范啊，我们包括观众都要学习。
坤儿，你就学去吧，一学你不吱声。
我学着呢，我也反思，我这正反思着呢，我现在
怎么当男淫？
怎么能当一个合格的男淫？
希望咱们的特别是男性的听众朋友们啊，就多多去理解你媳妇儿、你女朋友的一些处境，因为他跟你不一样，对吧？这事儿对你来说嘴上说说的事儿，但都不一样。你要多去学习，然后多细心的去干这个事情，不论你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吧，那咱这期就聊到这儿呗。然后希望杨老师后面多多来我们电台做客。
是是是，
现在可以，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喝酒了、
然后再祝福一下这顺利的生出来。
对，
主要是这个
未来
的还有很多的事情，希望一切顺利。
希望小麦、大麦同志就是哎。就是他俩以后茁壮成长，
别他俩，
他一个茁壮成长，别给爹妈添太大负担了啊！
对，
球打好了，
球打
好。反正从我们的对他的身体指标的检查来看，他这个体型，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于我的。这样的话，他就打球应该还可以啊。
行，
咱们一起聊到这儿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三十五电台，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哎，可以可以，有心了有心了。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高山，越过高山，寻 一切亲亲，我的宝贝。